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为您邀请到中提琴家陈其元博士。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我跟陈博士聊到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他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他在应该说他在读国立艺专的过程当中，交了很多各种科系的好朋友，而且这些朋友呢，一交就是几十年啊，大家相处得很好。我就在想，有很多学音乐的人呢，尤其是特别有天分的人，能够走到国际舞台上，能够做首席的人，我相信当中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几十年的人生，几乎音乐，不要说只有音乐吧，音乐也占了超过90%吧。那么，这个陈其元老师，因为我觉得其元老师非常的谦和，他说不要一直叫我博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你很多人觉得我这么辛苦拿到博士学位，我希望你们随时都记得我是一个博士，但是你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其实我每次被人家叫我博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就感觉我自己突然老了很多，所以我不大喜欢人家叫我博士。
可是你应该是不到30岁，20多岁
就像我们刚刚聊的，我觉得在我看到现在目前很多台面上很优秀、很棒的一些演奏家，都是基本上像我这样子的，其实比较少。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我还可以回得来。那很多是从小付出的，不知道比我多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努力，这样子一路这样上来说，我一直觉得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那我觉得能够一路走过来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说我是说那些真的一路这样子走上来一直朝着这个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目标努力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我非常钦佩他们。我自己当然就像我之前跟你聊的，我也是有很多我自己感到不足的地方，自己有些失败的地方。那常常我们讲刚刚看到一些履历是光鲜亮丽的，那这个背后我更希望就是我能够教给人家的是怎么样子从你的失败里面站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看我好像其实很顺利，或者是很幸运，但是我经历的失败可能比没我觉得不亚于任何人。我觉得我失败的次数也是非常多的。那每一次的失败我都是跌跌撞撞，那当然经过的痛苦，一路这样子走上来，我觉得让我得到的东西比成功学习到的更多。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样子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感触。
比方说，不好意思问你是哪种失败，但是各种各样的失败在生活里面，你所谓的失败就是没有顺利的成就这件事情就叫做失败。
对，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但是遇到很多困难，那这些困难呢让你难到一个程度你很难爬起来，但是在这个这种 struggle 这种痛苦之中呢，能够再慢慢的爬起来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这个我是最珍惜的。就是说在这个爬起来过程当中怎么样子用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在跌到谷底的时候慢慢的爬起来。
那你说的这个是包括音乐还是你说的这个是包括音乐还是在音乐以外的生活部分？
包括音乐的，我在音乐上面也是经历过非常多失败。就像我常常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刚刚来美国我去参加比赛，那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当完兵过来的。
那个时候你已经国立艺专毕业了，然后
我毕业之后我去当兵，
然后你才来美国读学士，
我才来美国，
才来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从大三开始念。
哦，是是是，
对。所以我那时候刚来美国，我也是一来我就 赢了一些比赛，在学校的一些比赛。那那个时候刚来，觉得自己实在太棒，我怎么这么顺利？一来哇，我就赢了这些比赛，我那个时候觉得哇，真的是人生到最高点的。
哎，你在当兵那两年有机会拉琴吗？
有啊，我在示范乐队啊。
哦，
所以我还那时候我还学的吹 trombone。
是，
所以。对，
所以一直都跟音乐有接触，所以来才会
很多很好的朋友，到现在都还在联络的。
是，
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这些人生的经历，不大一样。但
是，所以你
是
不是当的兵是叫做音乐兵啊？你当的兵是都是跟音乐有关的吗？
一开始当然新训不是，然后后来之后。进了示范乐队，我是就是吹 trombone 嘛。我们那个时候要出国庆，我在台湾的那个双十国庆，我还出了两次。
哦，
所以对，都在那个就是游行的时候，在前面要走路，就是吹 trombone 的。
是是是，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蛮有意思，当兵的时候也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我要讲，就是其实我在音乐上面也是有很多失败，然后也是有很多挣扎，也是有很多痛苦。不是说看到我赢了什么比赛啊，因为大部分你看到都是不会有人写说我输了什么比赛，而且我赢了什么比赛。所以在输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真的在输上面的学的都比赢的多太多了。然后我觉得我输了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我学了很多东西。
比方说，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学到了什么？
因为通常哦，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你最痛苦的时候是你最反差最大的时候。就像有些人他，比如说你生活过得非常顺利，突然有一天发生什么事呢？然后让你没有想到的这种噩耗，让你开始对人生有一点感触，让你开始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就我那时候，我刚刚讲，我刚来美国，其实蛮顺利的，可能比赛啊什么都蛮好的。那就是后来一开始我刚来美国，我就赢了学校的几个比赛，这样子。那我学校比赛其实竞争蛮激烈的，然后
对啊，因为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那时候我在新英格兰音乐院，其实那边的学生程度还蛮高的，
对，是，
所以我在那边。很幸运的赢了几个比赛，我自己就觉得说太了不起了，那就开始去外面比赛。那去外面比赛呢，我没有赢过一个，我没有赢过一个在外面的比赛。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慢慢会开始怀疑自己。你在一直输的过程当中，你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到底走了什么路，会不会是什么东西没有做好。在怀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相对是最痛苦的，因为你不知道答案。在你在找寻答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学习到非常多东西，就是说因为我就是一股不服输的这种心态，希望让我自己能够越来越进步，但是我一直找不到那个我要的答案。所以我在这种痛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磨练的更多。我都常都是，只要认识我都知道，我那时候在学校我是练琴练到警卫把我踢走。我那个时候就是警卫都认识我了，都练到差不多晚上一点多，然后早上有时候上课都来不及，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赢这些比赛，就是一直输，那让我这种不服输的心态就一直真的是想办法揣摩要怎么样子才可以在这个自己要的东西上面更上一层楼，这样子。
哦，是你体会到了你要什么，所以你就肯下功夫了。
对，我觉得是一个对自己的目标的一个认定。
那讲到这里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很好奇，中提琴跟小提琴他们的差异跟异同是怎么样？
小提琴声音是比较高的，大家可能知道，但中提琴可能声音就是低一点，但是拉琴的方法是一样。 中提琴稍微大一点，
嗯，
那定弦啊，就是中提琴是比小提琴，他们总共有四条弦嘛，小提琴、中提琴都有四条弦，
嗯，
那中提琴跟小提琴 share 其中的三条，
嗯，
中提琴在下面多加了一条，第四条弦是比小提琴低的，那小提琴最高的那条弦呢，中提琴没有。所以然后中提琴的这个尺寸比较大一点，所以在演奏的方法上面，其实中提琴我觉得是更具挑战性的，因为它的 size 比较大，
嗯，
那同样的拉法的话在中提琴上面其实是比较吃力的，所以中提琴需要更多的更好的一些更完善的一些技术，能够做出跟小提琴一样的效果。
是不是中提琴家女生比较少啊？
其实蛮多的
啊，现
在拉得
很
好的中提琴家女生非常多。
哦，也非常多。
我知道在台湾就很多了，在美国也是很多，现在很多很有名的，像我很多老师其实他们都是女性的中提琴演奏家，都拉得非常好。
是，
只是说他们可能用的乐器没有那么大。
是，
所以对，可能就像你讲的，可能在先天上，这个先天的身材受限，但是我觉得女生拉中提琴其实拉好的非常多。
哇、wow, 是，
他们因为中提琴它有独特的一些音色啊，音乐性啊，我觉得尤其女生很多也诠释的很好。
那你在拉的过程中，尤其包括你当初在练很发愤图强在练中提琴的那段时间啊，你是不是深深被那个音乐感动啊？
我觉得我被我自己的努力感动。我觉得我会为什么会那么努力的去练琴，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对自己其实有一些要求，我不希望没有办法达成。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啊，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对自己的一个责任，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应该要做到的，我没有做到我会很难过。所以我花比别人更多的力气，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嗯，
去揣摩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应该要能够做好的，这个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负责。
嗯，是你想把这个有些不容易突破的所谓的艺术技巧吗？把它突破，所以你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包括是一些音乐上的表达，
嗯，
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磨练，
嗯，
训练，
嗯，
这些东西我会。把它当作是就像爬山一样啊，
嗯，
一层一层的，一个一个的，能够再继续往上爬。那当然有时候你爬不动必须要休息一下，
嗯，
可能转换个环境或者转换个方向，但是最终我希望能够克服，就是对我自己要求的东西。我常常我的老师跟我讲了，其实音乐的技术呢就是你能够演奏出自己心里想要的这个声音，
嗯，
所以你在这个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难免会有高高低低或者是起伏，但是只要那个目标在那里，我觉得就有希望。
那个目标指的就是你心里面你知道你要什么样的效果，指的是这样的目标吗？
就是你心里面想要的东西，那不见得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但是它是一个我要的，
你就是知道你要那个，
对，这个重点就是你要知道你要什么。
嗯，那你的这个知道是比方说你怎么突破你自己，你有一个比方说你听别人演奏，别人某个地方更轻更重，这个抑扬顿挫你觉得他表达的，假设啊，我不知道我是外行，我请教你啊，就说你感觉到那个感觉你喜欢，所以你也想要那样表达，所以你就要练到你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表达你心里面想要有的这种 怎么说呢，这种音乐的层次感呢、啊、它的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哦、嗯，我作为一个演奏家，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一直要对自己在做的事情呢保持一个开放态度。
嗯，
那这个开放态度呢并不是说随波逐流，而是说你对你自己的诠释或自己的风格呢，这些东西是没有限制的，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些无限的可能性能够帮助你在追寻的过程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的possibility， 就是你看到更多的可能性。那这些可能性会帮助你在你在往上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呢，产生更大的动力。所以很多时候最怕就是你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自己已经觉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走下坡了。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学艺术的，你只要有到这一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准备退休了。
哦，所以你到现在还不断的在突破。
我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尽量能够努力，因为我觉得只要一刻停止成长的时候呢，你就是在走下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啊，对于学音乐的，或者是对于演奏者。
那你现在不只是一个音乐演奏者、演奏家，而且呢，你也是一个教育家。你在学校里面，你是不是博士生导师啊？就是。
哦，我们学校其实我在大学里面他我教的比较多是 master， 那我们大学没有博士。
哦，
所以我在 San Diego State 教。
是。
那他就是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 master。我比较少教，除非是 very talented， 但是我通常比较少教到大学，就是学士的我比较少教。
是。
对。
那你的教学，你可不可以把你教一个学生你的这个心路历程跟大家说一说啊，聊一聊。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学生对不对啊、哦、他有音乐方面的天分，那当然你自己是一个音乐演奏家，你会帮助你的学生在这个演奏方面跟乐理各方面他的诠释，是不是也包括作曲啊？
作曲是大概要懂一些，但是我觉得你不一定要会作曲。
是。
我一直觉得其实我那个时候之前跟你分享，我小时候其实很不喜欢乐理啊这些东西、
嗯对啊。
我觉得后来长大我对这个东西其实我花了更多功夫去把它补回来。
哦哇。
这些东西其实是需要的。
你觉得是必要的。
非常必要。
嗯、
所以在你的音乐的诠释上面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爸爸教给我的一句话，从小就跟我讲，我在拉琴的时候，你要做一个音乐家，不要做一个乐匠。他特别跟我讲，不要做一个乐匠。什么是乐匠呢？就是只会拉琴，
只会技术，没有感情。
对，只有技术。那我们希望怎么样子？就像我在教学生，像我跟你讲，教学生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要能够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那小孩子或者是学音乐的学生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子呢？真的是决定你演奏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要知道你的个性之后呢，我们可以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来带领你去借由你的个性能够帮你找到你的目标，然后怎么样子朝你的目标来努力。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啦，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老师，或者是好的一个 mentor 能够带领你，不只是技术，不只是音乐，而是生活上一些态度上面的一些领悟或感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是一个好棒的老师哦。
我尽量啦，因为我常常跟我学生讲真的是你尽力，你真的确定你有很尽力的，那我可以带给你的是正确的方法，但是我能帮你做的就这么多。 那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尽你自己的力气，那该做什么一些对生活上面的事情，音乐上面的要求，这些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去想，不一定要拿起琴来才可以练。我觉得到了之后，真的很多东西，技术上的东西我可以教给你，但是音乐上领悟力上要自己加油。
那你跟你的学生之间一定有很好的沟通，他们有什么疑惑啊，或者他们有什么音乐上体会上都会跟你讨论，是不是？
我非常欢迎的，就是他们有什么讨论，我是随时欢迎他们讨论，因为我很喜欢听听，因为我常常觉得教学相长，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教学生的哈，我其实觉得教学生很有意思，就是说不是我把东西教给他，而是我们是互相的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两个都没想到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思的。
哇，我觉得你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那种人师啊，就不只是乐师，你不只是教他音乐，不只是教他演奏的技巧，你不只是教他音乐的体会，你其实跟他是一种心土心跟心的一个交流，因为你们可以在音乐的领域里面可以说是用音乐来谈人生啊，就给我
这
样的联想。
这个是我其实我是跟很多老师学习到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互相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教学最有意思的地方，
互相启发。嗯，永远有更多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在生命与生命的碰撞当中启发出来。哇，好美哦。那么我们知道您有一把中提琴，是1580年的中提琴，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待会儿呢您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1580年制的中提琴的故事，好不好？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琴可以卖到几百万这种价格哈，那这其中的点点滴滴，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您再跟我们大家聊，好不好？好
OK， 好，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陈其元博士，我真的觉得今天跟您学到好多，而且是好美的这种生命感受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刚刚我们谈到小提琴跟中提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陈其元博士呢，他是一位中提琴的演奏家。那么中提琴跟小提琴啊，在音域上它的不同，是不是可以请您跟大家说一下？
中提琴的声音就是比较低沉，那
它是不是有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它是不是有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个人来说，我私心认为是这样子的。
嗯、
那当然会有人不同意我的说法。
嗯，
那我自己在因为我同时我有教一些小提琴的学生。所以基本上我中小都有随时在演奏过，所以中提琴对我来说是一个像是比较像是一个比较温暖的大叔，是这样讲吗？还是因为是我是这种的这种感觉？那小提琴可能就是比较emotional， 比较情绪的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娇贵的女士，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感觉。
是是，所以小提琴的声音常常是比较活泼的，比较变动性比较高的，然后音域
比
较高，比较明亮。对对对，是。那么您的这把就中提琴跟小提琴给人那种空间感是不一样的嘛，哈。那
中提琴因为尺寸上也比较大，
是，
然后声音比较低沉一点，所以它因为中提琴有个定弦是比较低的，那它的那个最低音呢发出来的声音呢，我觉得真的是很靠近我们讲话的这个声音的。
是，
就像我们因为像 Brahms 有写曲子，是给中提琴还有女中音跟钢琴，我觉得就是有点像女中音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低沉但是比较温暖的这个声音，那小提琴可能就是比较高亢比较明亮然后比较有表现力的比较活泼的一个一种感觉，
是好有意思哦。那我们来聊聊您这个1580年的您用的这个中提琴的故事吧。
这个乐器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作者的这个乐器呢，在全世界大概现在大概有十几把。那很多的人都在用这个，因为我这个是 Gaspar da Salo，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意大利的一个作琴家。
嗯，
那现在在用他乐器的，我知道纽约爱乐的中提琴首席也是用这一个，然后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也是用这个乐器。其实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拉得非常好的一些中提琴家，他们是用这个乐器。那我真的是很幸运，有这把乐器。那这把乐器我觉得非常好玩有意思，就是说不是我选的。这个乐器呢是就是那时候他愿意赞助我的这一位先生呢，我也不能讲他的名字，所以这位先生呢他本身就喜欢收藏乐器。
嗯，
那他有一天呢打电话给我，他说有这把乐器你要不要试一试，他也没跟我说他要买，他只跟我说你要不要试一下。
嗯，
我说好啊，有乐器为什么不试，因为我其实一直对乐器都蛮有兴趣的嘛。
嗯，
然后他就说那个琴什么时候来 San Diego，就说过两天，因为这个乐器比较价值高一点，所以他必须要 hand carry， 他不是可以，因为平常我们很多时候买琴是寄过来，但是他这个琴是人要 hand carry 过来，他
送过来的，
坐飞机
亲自送过来的，
拿过来的。
嗯，
所以要等他买机票，然后再过来，这样等个两天这样。后来马上就把琴拿过来，然后我一看那个琴，我就觉得不对了，这个琴我在哪里看过？
哇哦！
然后呢，我没有跟你讲这个故事。然后呢，这个琴呢，我在想我在哪里看过这个琴，就想一想，想，哎。我回去找，好像是我老师以前用的琴。
嗯，
我就回去找我老师的照片，因为你知道要卖琴的时候呢，你这个人他不能跟你讲这个琴是谁要卖。
嗯，
所以我并不认识卖琴的人。那当然，这个琴不是我要买的，所以我的 sponsor 他让我试。那我就开始去找我以前老师的照片，看他有没有跟他琴的照片。我看，就是这一把。我就看这个琴竟然是我老师以前用的琴，
哇哦！
然后呢我又不好意思打电话给我老师，因为我不好意思跟他确定是不是他真的要买那把琴，非常名贵。
嗯，
那他整个 career 几乎都是用那把琴，那他当然现在可能觉得说他快要接近退休了，他想要换掉。
嗯，
所以他这把琴就出来了。那后来我就试，我觉得实在太棒这个琴，因为它虽然 size 有点大，因为 Gaspar da Salo 的琴，因为这把是我们叫做 uncut， 就是它的琴的 size 都蛮大的，那很有好几把是有 cut， 就是缩小一点的，因为中提琴你知道，有的大小太大了不好拉，
嗯，
那这一把是 uncut， 就是几乎 everything is original， 都是全部都是没有改过的 size， 所以呢，我一试就哇，声音实在太棒。
哇哦！
然后加上这个非常非常的巧合，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人 plan。
嗯，
包括我后来，我今年2月多的时候跟我们乐团拉协奏曲，就是用这把琴，我老师还特别飞过来听。
哇哦！
我两个老师飞过来听，所以真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然后那这把琴就是大概这个是差不多3年前吧，2-3年前。的时候啊，就是开始我就是开始演奏这一把乐器这样。
嗯，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然后就一路这样子拉到现在，所以对我这个对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合。
我觉得很好玩啊，外行人看到音乐演奏会的这些琴好像都长得没有很大差别，但是你们内行人一看就有很大差别。是不是？
对他的比如说他的这个作者，然后他的这把琴的历史，然后这个做工，然后把他声音各方面，其实差距都是蛮大的，
都是蛮大的，是。
对，
那一把好的琴，就是好像跟灵魂连结的那种琴，能够让你们这些演奏家一碰到它，就有一种跟音乐之魂这个相应和的那种感觉。
对啊，你想想看哦，这把琴它从1580年做好到现在，其实是多久的时间？400多年的时间，它经过了多少的演奏家，经过了多少的作曲家？包括像我们很老的巴洛克时期的 Bach， 他是1685年，他1685年生的，我这个琴比他还要熟。
对呀，1580年，
他这个琴经历过多少？他有他的灵魂，就像你讲的，然后他有他的我真的，我每一次把这个琴拿起来拉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在学习，我都在跟他交流，我都在战战兢兢，怎么样子可以好好的学习。因为我觉得真的这个是真的是有的人一辈子都不见得有这个机会，那我真的是
多数人都一辈子没有这个机会啊。
这对，但我真的是觉得非常对啊，非常独特，然后正好最令人觉得惊讶的就是这个琴竟然是我老师以前用的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地琴啊，这个琴就在我老师的，就是我这个我老师的乐器竟然现在在我的手上。
最有意思是说，你一眼就看出来这把琴似曾相识，然后你会记得去找那个老师演奏的照片来确认一下他是不是那把琴，表示这把琴它的独特性。
对，这个、我们拉琴的都知道乐器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对有这个，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经验。
是。然后我觉得这个琴跟你之间就有一种冥冥中有一种相知音的这种感觉。他也喜欢遇到你。
啊、我真的我到现在还是，我只要一打开琴盒，我就会觉得，我只要看到这个乐器，我拿起来，我就会觉得真的是我随时都是充满着感恩。
是，就不只是一种音乐的感动，还包括这把琴的琴魂跟你之间的那种相亲相爱的交流啊。
对，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就像你刚刚我们讲的教学生的，就是每一次都是这种生命互相碰撞的这种感动。
是，
就是拉琴拉起琴来也是这样子的感觉。
是是，那就是说他是不是你拉这把琴，你投射你演奏出来的音乐，其实也投射你跟这把琴之间交流的那种愉快，或者是那种深层次的彼此了解，那种深层次的对音乐的表达，都包括在里面。
对，绝对是的。因为一把好的乐器呢，会让你不只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它会给你一些东西你没有想过的东西。就像真的是一个跟一个灵魂在一起，我们一起在创造一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觉得艺术就是这样子，你做一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那怎么样子去达到这个东西，很多有不同的 factor， 但是在演奏上面来说，就是演奏者跟你的琴，跟你的乐器，然后跟你的音乐，这些东西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我觉得这个是做艺术工作最有意思的地方。
是，你曾经说过这个艺术音乐啊，也是语言的一部分，它也帮助你表达你的生命情感。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一直觉得我不是很会讲话，就是很多字我不大会用，那怎么样子，有些东西是语言有些方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从音乐做一个媒介，做一个管道，可以表达的更深刻，在尤其是在一些情感呀、情绪呀这上面，我觉得可以更描绘的更深刻。
所以你不只是有一张嘴可以说话，你还有一双手可以跟你的提琴一起表达生命的各种感受啊。所以好美哦。
对，我觉得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幸运。
你本身就是古典音乐的化身啊，就是那种你演奏那么优雅，而且你的声音和你的解说也那么的动人，你知道吗？这个现在讲的这几句话是小文达庄，就是9月20号要在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邀请陈其元博士来演奏梁雷博士音乐家的这个作曲家的一首曲子，叫 Journey， 是不是旅程？要演奏这曲。那么哇，你当时也会以这把中提琴来表演嘛，对不对？
没有错，
9月20号那天。所以听众朋友，我们9月20号那天，听众朋友，大家如果到了现场，不只能够聆听陈其元博士的音乐演奏，而且还能够哇！我相信很多人眼睛会睁得很大，会对这把琴至上无上的敬意呀、啊！我都觉得
还有小文达章的话，
对，小文达章的话很美，很美。是那天真的是，那您对于 Journey 这首曲子的感受是怎么样？您可以讲一下吗？
我常常讲很好玩的时候，同样一个曲子哦，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来演奏呢，我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嗯，
只要它是一个好的作品。那我觉得梁雷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作品。
嗯，
那我大概在我上个月吧，其实我是上个月才可以拿到这个曲子。那我这段时间开始揣摩下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的曲子，他的曲风，我一直都以来是非常非常欣赏的。就是说我从以前都认识他，因为我们以前在是以前 New England 就是。但也是算同学吧，对，到现在，所以他的曲风我一直都非常欣赏他的东西，嗯、然后包括他创作的一些什么弦乐四重奏啊，各种不同的曲子我都非常欣赏。那这次有机会可以演奏这个曲子，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就是说他的这个 journey 呢，不只是刻画一个人一生，而是把这个一生的东西呢，把它变成是有一点，启示的方式来诠释。我觉得它不是只有在一生的过程，而是这个 afterthoughts， 就是这个一生经过了之后，再回来看你有什么感受。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然后我每一次演奏，其实我感觉都有点不一样。所以你说问我什么感觉，我觉得，跟我当时自己的心情，跟我当时所看的东西，所学的东西，所听的东西，甚至在所在的空间，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种现场的音乐会啊，真的是需要每个人来亲自来感受。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跟你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平常录音里面听到的啊，或者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亲自来这边体会到这种空间的感受，然后亲自体会到我们演奏者跟这个乐器的互动啊，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难得，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
所以音乐对你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交流的对象，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你跟他是起共鸣的。
对，说的太，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我不知道这句话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叫做一期一会，我们常常听到讲一期一会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期一会。什么叫一期？就是这个东西错过了不会再来了。
嗯，
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拉的这个曲子，我跟我明天拉的可能就不一样。
嗯，
那每一次有这些精彩的这些精彩的这些火花的这些能够体验这些精彩的火花，我觉得 这个是一件独特的事情，这件事情呢不是每天都可以发生。所以就像我刚刚之前跟你分享的，我觉得很重要是怎么样子在你的人生当中随时有着最好的最深的触角，最广的触角，然后把这些东西转换成你的能量，然后在你的生活上面呢能够有这个让你
滋养
的一些感动，更好一些获得，让你更有进步。我觉得这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也希望可以跟听众们一起分享。
所以就是滋养啊，好，你这个音乐的土壤跟你生命的土壤交融，然后滋养了，我真的觉得你滋养了千千万万的人啊。因为当大家听到你演奏音乐的那种感动啊，那种生命的融入，这就是听者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幸福，可以感觉到音乐交融的幸福。哇哦，这种滋养是深入生命深处的啊。那么在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啊，你会感受到听众吗？观众吗？还是你会专心的在演奏你的音乐？还是不一定？
我觉得都会有，
都会有。
对，我觉得一个演奏者，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就是在台上呢，你能够做出你想要台下的人能够接受到的东西。
嗯，
所以说，听众非常重要，观众非常重要，啊，演奏者的状态非常重要。我想做到最好的状态，就是我能够做出我想要让台下的听众、观众能够接受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
嗯，所以你在台上演奏的时候，你会感应到台下观众的聚精会神啦，大家的那种跟音乐共鸣的渴望啦，这种投射，彼此投射的这种情感啦，你都会感应到吗？
在最好的状态之下是绝对会的。
嗯，哇，我相信
当然有些时候，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但是大部分我觉得99%我都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尤其是像你这样经验丰富的演奏家哈，你更能够驾轻就熟的把整个的场域跟音乐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哇，我觉得好美哦。今天我觉得听众朋友听了这个陈其元演奏家的访谈之后呢，可能对音乐也有更深一层的感受。所以9月20号那天，我相信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是最幸运的。今天非常非常感谢陈其元音乐演奏家、音乐博士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天，非常非常谢谢您。我们静待您以后所有的演出，只要有您的演出，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深深受到感动。谢谢您。
哎，谢谢，感谢。
好，感谢陈其元博士啊，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